好，继续啊。好，我们看129页啊，129页这个地方啊，他认为这个从事立论里面啊，从事来立这个方等这两个字啊，有大经啊，从修多罗出方等，无量易经啊，经文说次说方等，是天说是生疏调次方等，生疏调次方等其实就是跟了大经一起来的啊。那么金光明经的读诵大圣方等啊，这些其实都是从部和教来立名，但是呢佛祖统计说这就是从事立名啊。那么还有就是光明玄义，金光明经玄义的方等之教通与三圣啊，这个是从事立名啊，这是佛祖统计说的。第二呢是从理啊，普贤观经说此方等典是诸佛眼啊。那么第三种呢是理并通，他举的就是集注所引用的摩诃子观，说般若有四种方法为四门入清凉池，这个就是方所弃之理呀、啊，平等大会就是等。那么这个是总共哈统计啊，解释这个方等呢，它归纳起来呢有这样的三类啊。第一类是从事立名，第二类是从理立名，第三类呢就是摩诃子观从行和理啊，它是说从事理。佛祖统计讲从事理，对吧？啊，事理并通。但是呢，这个127页的这个最后一行啊，集注啊，他说是从行理合论啊，稍微有一点不同，对吧？啊，集注是说从行理来理论。其实集注呢，他从这个三方面去归纳呢，有一些是参考了这个佛祖统计的啊，因为这个蒙论大师是在佛祖统计的这个智盘大师的以后啊，他的时代啊。我们回到129页的第六行啊，他三种立名讲完了以后呢，故第三十啊，那个秋月学长啊，你不叫秋月了呀，玉珍学长啊，第三十啊就是那个生疏啊，就是方等时啊，第三时准四名利益，就是依照这个十一记四名资理大师，四名啊是资理大师的这个别称啊，其实是地名啊，四名是个三名啊，应该是四名三名啊，四名三，那么就是资理大师的这个别称。依据四名资理大师的利益，的确是从部和教来定名，部就是方等部，教就是四教并谈啊，来定名啊，不专事理也。所以根据资理大师的讲法，这第三十教啊是不教定名，不从事或理去定名。各位啊要注意哈，根据智利大师是从不教立名，不要专门去纠缠这个到底是事啊到底是理啊，啊事和理是不能分的，我个人认为啊，你说那些都是属于事啊，但是呢属于事啊这个讲法啊是根据佛祖统计，他说的是就安就理论啊，很可能就是佛祖统计的这位作者智盘大师他认定就说这不是我讲的啊，这是就来就是在他以前的人讲的哦。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佛祖统计现在根据旧的立论啊，有这样的三种说法，而第一种说法是有这个瑕疵的，后面那个辩额就有提出。第一种的说法，你说生疏条赤，这个叫做属于是，好像把理呀、啊，把它这个用刀啊切掉了，这个讲法是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地方哈、啊，佛祖统计它算是安旧立论的，安旧立论不是他自己的立论，是按照过去的人的立论。所以最后他的结论，现在129行的第六行，129页的第六行，他说：故第三十啊，准市民利益，地从部教定名，不专事理。这是结论。这个结论是要根据四明知理大师的十一记里面所说的，是从部教定名，方等两个字啊，就是里面包括了部，包括了教，教是四教，部是这个方这个方等部，从部教定名，不是专门从事或理去立名。那么到这里为止啊，不专事理也，到这里为止是统计的文字，佛祖统计的文字。下面金玉师以下的文字呢，是符弘记，符弘记的记的文字。金玉师就是指的是集注啊，就是蒙论玉刚法师。以统计的方等啊，是从部教来说的，部教里面呢是兼于事理，这样讲就对了。从部教啊里面是兼有事和理，不若以生疏条赤乃佛化事，从事立名也。这个不若啊，是不若就是不如的意思，是不是 啊？是不是国文的意思啊？可以通用吗？啊，不若，不像，就是不如啊。不如跟不像，不啊，这个是不若是不像的意思啊。这个、啊、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像。所以这句话哈，到底是肯定的还是否定它？这个记的作者这样的讲，因为这个佛祖统计以部教来解释这个方等是比较稳当的，因为里面包括了事和理，这样的讲法是比较妥当啊。但是呢，这个集注啊，以事啊，佛的化事教化这件事情啊，从这件事情上立这个方等这个名，是从事立名。从事立名啊，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好，再看哈、啊，我们看看下面的内容啊。然就立的三说，三种啊，一个是事，一个是理，一个是行理啊，这事理。三说内啊，观经的方等啊是从理，条赤的方等啊是从事，并同经注，并同这个地方有个句点啊，它是观经的方等是从理，条赤方等从事，并同啊，就是说集注的所说跟这个集注的所说，跟啊统计的所说，跟这个集注的所说是相同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从观经方等从理，条次方等从事， 统计这样的说法跟这个集注这样的说法是相同，是并同。可是呢，集注里面方等从四厘一节一小一，这个经注集注不是这样讲的，集注是讲行礼啊。所以我的建议哈是这样，观经的方等从理，条次方等从事，并同经注，并同的这个句点呢、啊，把它改到这个经注的旁边。这两种说法跟现在的这个集注的讲法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统计说方等从事里一节一小一，小一什么呢？跟这个集注是有小一的，因为集注讲是行礼，对吧？啊，统计讲是事礼，这个有小一啊。以四门入池啊，属于行啊，故曰此曰行礼何论？这是集注讲的啊，这是《傅弘记》的作者。把这两种讲法做了一个比较，做了个比较呢，其中的两种是相同的，其中的一种呢是有一点小异的啊，这就很清楚了啊。再看辩额言啊，辩额言呢，生疏条次何曾离理啊，哪里有离开理呢？而且世谦讲这句话，他本身并没有说这是属于事，这句话没有讲啊、哦，属于是这样的讲法是后来的人讲的哦，啊，各位要晓得啊，生疏条次方等，用生疏条次方等属于是这句话，并不是世谦讲的，世谦没有这样讲，啊，所以现在辩额呢是说何曾离理。若单属是，如果这样的情形叫做属于是的话呢，似乎啊离理以外别有是方等，而且会觉得啊方等部啊有收精不尽之难矣啊，有这种的问题发生，有这种的疑难发生。如果你说这个生疏条次是属于四方等，属于四，那么另外还有理方等了，那么方等部里面四教并谈等等的，当然有收精不尽了，本来是方等部的范围是最宽的啊，什么经典都可以，除了那些华严部、阿含部啊、般若部以及法华涅槃部，其他所有的经典通通属于方等部，你现在只局限于四方等，那么讲理的那些经典通通都不包括在里面，所以就变成了收精不尽，有这样的一种责难。那么辩额提出这样的意见，下面呢是前居士个人的这个意见了，思维啊，思维就是前居士个人的意思啊。思维化事啊，断不离理啊，教化众生的这一件事，决定啊是不会离开这个理的啊。欲师啊，且顺旧解啊，他认为浴缸师这样的说法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他是顺的这个旧的解释。重条次边，特别的重视在条次的这边，所以说它判属于是啊，亦不至有难词啊，也不至于造成人家去疑难责难啊，来者虚心融会可也啊，未来的 这些闲置的这些人士啊，啊，看到了以后呢，啊，虚心一点呢，不要这样吹毛求疵，啊，老是去这个抓人家的这个漏洞啊，啊，去这个追究这些瑕疵啊。如果呢，把它放宽一点，标准放宽一点来解释的话呢，就没问题，可以融会的。好，下面是解释调次啊，调次者调停三圣之心啊，令得通教的利益；呵斥骄牙败种，令心目大啊。那么我们把这个 A1-14啊，我们在后面的两段呢、啊、念一念啊，看看就说啊，他们这两份资料啊，都是在佛祖统计之前。当然是更在集注的这个蒙论大师之前，看看他们怎么说啊。先看一个天台释教仪的背释啊，元翠说：方等从释法立名啊，释教并谈叫做方，释基普义啊，就是释基啊，也是指的是四种根基，就是藏通别圆的四种根基。能够普义，这个叫做等啊，这个乃是调次之方等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份资料，告诉你调次是属于是啊。若行法经啊，就是普贤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也就是普贤观经啊，称之为行法经，称方等点是就理得名，因为是诸佛也，就理得名。如释迁云，此以理等名方等点，这个都已经我们在那个集注的那个地方都已经介绍过了啊，都说过了啊，在哪里出处啊，都说过了。非为生疏调次之方等啊，理方等是普贤观经讲的啊，不是生疏调次之方等。那么摩子观啊，又以四门入清凉池月方所弃之礼礼月等此曰行礼合适。各位看啊，这些资料啊都是蒙润大师所采用的行礼合适。今方等时啊，非后二种，那么就肯定就是第一种，第一种就是生疏调次方等，而且判属于是。于是乎蒙润大师就照抄啊。再看第二份资料是集解啊，重义。今之方等者，四教据说是方等也，三谛据谈理方等也。哎，他就比较好，他把是和理啊通通说了。四教据说，三谛据谈，这就四和理都有了，包括了。若理方等五十之中，唯除入院，这个三谛之理啊，这里的理方等是指的三谛理，不是二谛，它指的是三谛理。三谛理的话呢，一定是大圣才讲三谛理啊，二谛理的话呢，是通于大圣小圣。三谛理的话呢，只有大圣，就是别教原教才讲三谛啊。所以呢，在五十之中，只有陆院是不讲三谛之理的，余皆有之啊。以诸大圣啊习谈三谛啊，故云大圣的方等点。所以方等两个字，其实就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大圣经典。若四方等，正为在于第三识也。第三识里面啊，这个四方等啊，是这个四教据说。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叫做四方等？四教据说啊，这个叫做四方等，对不对啊？他一开头就这样子的，这个把定义啊先写出来了啊。 四方等呢，只在于第三识。良有华严，只谈圆别。啊，华严经是圆兼别。入院见出，但明三藏，兼但对待里面的但，但说三藏。般若呢，第四识里面的般若呢，见中，正说圆教，再说通别，所以呢，中在在通别圆见中啊，是讲的是通教、别教、圆教。此等三识所说的法门啊，且不普广，都有所缺少。伪名是教，这个伪字应该解释做细了吧？是不是这样啊？细名是教，就是全部啊，可不可以这样啊？这个伪字啊，可以解释做细吧？可不可以？因为我始终觉得伪名跟那个伪事啊，两个伪字可能的意思不一样啊，一个是伪名啊，一个是伪事，怎么解释都觉得不太同，务必请回去啊查一查啊，把这两个看看怎么解释法啊。说伪名是教为第三识。四教据说独庄方等良有疑也，这个疑就是理啊，理由是吧啊，是确实，良就是确实，确实是有理由的啊，把方等啊这个放在第三识啊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这个四和理啊都具足，四方等、理方等啊通通具足，但是呢除了这个第三识四方等的部分呢，其他几识啊都有缺陷啊，像华严他只讲圆别，像阿含他只讲这个三藏藏教，像般若他讲的是通别圆，只有这个第三识的方等识啊，是四教并谈，这个四方等啊普而且广，普遍而且广大，就是范围广大。理方等当然是没问题，理方等是这样，大圣的教法里面啊，就讲三谛之理，小圣的教法里面只讲这个二谛，就没有中谛啊，没有中谛的。那么我的感觉呢，这个崇义这位讲法呢，他倒并不是像那个元翠的那样讲法啊，元翠的那个讲法呢，把四和理啊好像是分开来讲，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啊，他说旧立论有三说啊，按照旧的立论有三说，四啊把大经重修多罗出方等，就是129页的第一行开始哈，立这个从事上解释这个方等的这个讲法哈，很可能就是元翠，我的感觉，把生疏调次方等啊，就说成是从事上立名，而这个玉纲师蒙论玉纲师啊，他的集注啊，他也是把它判属于四方等。这样的讲法呢，这个怪不得这个辩额啊，他要提出辩论，他说这样的讲法是有问题的，人家会有责难的。好，这个焦牙败种啊，各位看一份资料啊，因为这些话后我们以后下去啊都常常会看到，我想焦牙败种的出处啊应该是这一段经文。好，接着我们看130页的这个介绍几部经啊，方等部啊经典很多啊，那么他介绍几部比较著名的啊，第一呢是说维摩，就是维摩经啊，据云啊维摩诘所说经啊， 这个经题呢是人法立题啊。那么维摩诘这个名字呢，翻成我们的话呢，就是净明啊，一番五狗称啊，五狗就是净啊，称就是明啊，称呼啊就是明，就是净明经或者五狗称经啊，维摩诘经都是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说人法立体呀、啊，是维摩诘是人民。维摩诘是人名，所说经是法。那么各位或者可以参考这个优西传灯大师的无我书啊，注这个维摩诘的经的这个注解啊，我手头呢有一本啊，它是合义出版的。那么他一开头关于这个用五重学义啊来这个作为这个前面的这个玄谈的部分啊，五重学义，那么他的释名的部分，他就说明维摩诘人也，所说经法也，维摩诘是能说之人啊。其中的内容像真性解脱、佛国因果、佛国品德，那个佛国的因和果啊，在因地里面要怎样的话，就会有怎么样的这个佛果啊，这个依报啊，还有呢全教啦、实教啦等等的，通通都是所说之法啊。所以所说维摩诘所说经就是法。维摩诘是人，所以这个经题啊是人法立题。那么一至十三里面呢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它是在大正藏的什么地方啦等等的啊，大概的那简单的内容啊，一至十三我想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各位回去自己看就可以了啊，那个是根据佛光抄下来的啊。好，我们看看个课本好了啊，我们先念课本就好。131页这个地方记啊，凡夫染有，凡夫呢染着在有上，二圣染空，二圣人呢染着在空上，就是偏真涅槃啊。菩萨呢染着在中道的理上。这个就指的都是全教的，皆不得净明，所以呢通通被维摩诘居士呵斥。居士指的是维摩诘居士，两二边不着，二边就是空有，中道不安啊，不会安适在安适满足在中道上，也就是染着的意思。虽处诸居家，不着三界，室有妻子，常修犯恨，如莲花出水，不为所混。混就是混乱或者是污秽的意思啊。故净明明焉。前面这个名啊是名词啊，第二个名就是动词了，就是称呼他了。此举即是，就是从四级四向上去解释。若据本啊，就是本来他的本来他的根本呢，乃金树如来现身。其实他是已经成佛来示现一个这个在家居士，万恶尽消，众善普惠啊，普就是同那个普可以通用的啊，就普陀山的啊，普遍的普可以通用啊，众善普惠，敬意不可名 也不可以执着。于不可名中，以净明明也。这些道理啊，都是大圣的这个终极的这些道理啊。就像我们念起心论的时候，真如啊，真如这个名字也不可以执着的啊。现在用净明这个名字，净明也不可以执着。无垢啊，就是净；称就是明的意思，都当动词用。因为这部经啊，称又翻成叫无垢称啊，或者翻成净明经啊。再看释义，释义这部经呢，句云就是它的名，这个经名啊，全部的名字啊叫做《释义梵天所问经》。那么它在这样啊，在维摩经呢是在大正藏十四，各位在1至13上面或者写上去，维摩经的后面呢写上大正藏十四册，page 537上栏开始啊，在大正藏啊。释义经呢是在大正藏15，page 33的上栏啊，释义经。释义经，楞伽经呢是大正藏16，page 480的上栏。首楞严三昧经呢是在大正藏15，page 629的中栏开始。金光明经是在大正藏16。page 335的中栏，圣难经是在大正藏12，page 217的上栏啊。它总共列出来是六部经啊，六部经的它在这大正藏里面呢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写在这一章上就好了，写在这一章上，或者你写在课本上也可以啊。好。好，释义经啊，他说句云啊，就是经的这个全名啊，叫做《释义梵天所问经》，是网明菩萨回答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经典呢，很多啊，其实里面的内容啊，很多都是菩萨说的啊，网明菩萨回答很多问题。经曰啊。经约这个地方是在大15、34啊，page 34的中栏。经约这个地方啊是在这里。过东方72恒河沙佛土啊，国名清洁啊，有一个国佛国叫做清洁。佛号呢日月光明如来，这个名字啊经上没有这个名字啊，日月光如来这个名字是没有的啊，在大正藏这个经上啊是没有这个名字啊，佛号叫做日月光如来。有菩萨啊，在那个国啊，那一位佛底下有一位菩萨叫做释义。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国土的时候呢，由我佛宣说即庄严光明，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的一种光明，这个光明啊经里面好像是这样，他放这个光就是要请菩萨的，这个光啊是请菩萨的光，即庄严光明，遂放释光，当然是网明菩萨请这个释迦牟尼佛放这个光啊，放了这个光啊，请那个菩萨到我们娑婆国土来啊，遂放释光普照十方佛土，故释义梵天来此土，这位释义菩萨，释义梵天菩萨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这个国土，就是到娑婆国土啊，说即赞佛， 心端请意
啊，就是发起这个请问的这个事端啊。
网明
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上的这一个网明菩萨啊，他是这个发起的这一位这个菩萨啊。以佛身相超过百千万日月光明为问，有个百字啊，千万日月光明啊，经文有一个百字，百千万日月光明为问，故佛放光。
换句话说，佛为什么要放光呢？是因为网明菩萨啊，佛的身相啊，超过这个百千万日月光明为问，那么请佛放这个光，故佛放光，而让这个释义梵天来与诸菩萨呢互相问答啊。那么整部经典里面说明的是文殊等行，乃至于迦摄、空身就是须菩提了啊，须菩提、诸圣皆有惆怅啊，就是以文字语言互相的酬答。今独子网明者，发起是经故也啊。因为其他的像文殊菩萨他们是有参与这个一起大家提出问题，一起解答等等讨论等等的，但是呢，真正发起这部经啊是网明菩萨。再看任前，任前呢翻成我们的话叫做不可往啊，因为那座山呢、很难攀登啊。我们看记，那么这部经的这个在大正藏十六册啊，480页的上面啊。任前是一个城的名字，在摩罗那山顶，这个那字啊有问题，所以我们课本上面的摩罗那山顶啊恐怕是有问题的，不是那，是个耶稣的耶啊，摩罗耶。根据翻译名义集哈、应该是这个字哈、摩罗耶啊，不是那。楞伽啊是臣名啊，在摩罗耶山顶啊，华严论云，这个华严论啊是在这位李通玄居士所做的这个华严经和论啊，它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其山啊下堪大堪呢、就是远远的去看啊，远视啊，其实翻译名义集也有解释了啊，说这个楞伽啊，翻成我们的话叫做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有神通的人才可以到这个山顶，所以叫做不可往。那么华严经和论里面有提到这个山呢，下看大海，就是在山上呢可以远远的看到大海。而这座山呢是上大下小，无路可上啊。这个城呢是众宝所成，光映日月啊，光啊照耀这个日月，无门可入。而此山城为摩婆罗大夜叉王所据啊，有一个夜叉王在那里占据。具大神通者方能生往，这个比喻啊，这样的讲法是一种比喻，自觉甚至境界啊，非言思可到啊，言语或者是思意可到啊，非言语思意可到，非即墨可通啊，换句话说，有言有思不可到，即墨也不可通啊，就是这些都是比喻，就是说是要用圣智才能够
到这样的境界，为不思议者证入，这是指他的这个道理啊，境界啊，是一定要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那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我静默可不可以呢？静默也不行，这是要用这个圣智啊，去亲自去证得的啊。那么这个详细的情形呢，各位可能《楞伽经》啊，是一部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啊，如来藏系啊。也是唯识宗的六经之一吧，啊，唯识宗啊，六经十一论里面楞伽经，而且呢，像这个六祖大师当初去黄梅亲近这个五祖，他禅宗啊也是以这个经典啊为这个所依的经典，主要的经典，啊，这部楞伽经啊，啊，他本身又是啊禅宗啊。上这个各位这个也是如来藏系的一部经典啊，也是禅宗的经典，也是唯识宗的经典啊，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那么我不熟啊，所以我也没办法这个给各位做介绍啊，没有去花功夫去看。再看下面一部经叫做《楞严三昧》，不是各位在上的正脉书的那个首楞严经，不是那部经，叫做楞严三昧啊，首楞严三昧经啊。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啊，记住说楞严呢翻成什么呢，叫做见相，三昧呢翻成调直定，也称之为叫做正心行处。三昧啊，它的解释是调直定或者是正心行处啊。我们看看下面记啊，这一部分智论云，大智度论卷四十七，在这个地方啊，大智度论卷四十七啊，大智度论说，楞严这两个字，情言见相分别，就是翻成我们的话叫做见相分别，为知诸三昧形象多少深浅也。菩萨得是三昧，诸烦恼魔以及魔人无能坏者。那么这个都是大智度论的论文，我们看参考资料一至十五，这一段文字呢解释这个什么叫做见相三昧啊。我找到这份资料呢也很巧啊，我看过这一部著作，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讲记。因为我看《楞严经》都是没有去参加上课，也没去听，我都自己看啊。有用到的地方，比如像这个海仁老法师的这个讲记，他是香港一位楞严王啊，他讲《楞严经》是讲得最好的啊，是一位楞严王啊。另外呢，我常看的是这个圆音法师的讲义，各位都有吧？啊，圆音法师的讲义啊，倒是正脉书我很少看，我有这一套书我有啊。各位在上的是正脉书，可是我在平常在看呢，我都是找资料的话呢，我都是看这个这两个啊注解，这个两个讲本啊。梵语首楞严，他说的首楞严指的就是那个楞严经，因为那部经的名字很长啊，有十九个字，对不对啊？大佛顶什么？总共有十九个字，我记得这部经啊。我们不管了哈，先看这个首楞严这三个字翻译成什么呢？一切事究竟坚固，对吧？各位也听过吗？啊？什么叫做首楞严？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下面解释啊，这位这个老法师啊，海仁老法师现在已经圆寂了。海仁老法师这个解释什么叫做一切事啊，说十法界的圣凡四圣六凡，一正一报正报，以及是因果理则，通通叫做一切事。 也就是一切的十法界的一切的现象，这个叫一切事。本经指的是首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啊，四科，四科是什么？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四科，还有七大，还有呢这个三种相续啊，详细的这些我都记不起来啊，这个要查资料都有，各位听过楞严经的都知道啊，这些楞严经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二十五圆通这个知名度很响亮的，大家都知道啊，尤其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尤其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啊，这个是很熟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乃至于七趣生成，以及五十重的阴魔等等，皆名一切事。所以因楞严经的所有的这些内容通通说的都是一切事。究竟坚固是什么呢？为不生不灭之理，就是那个离体真如的离体。一切事啊是熟地，究竟坚固啊是真谛。那么现在这部经要显的是什么呢？显的是即熟即真，即事即理，所以名之为一切事究竟坚固。所以各位看，一切事究竟坚固啊，就是熟地跟真谛，而是要即熟即真啊，即事即理。由于坚固之理，于是乎才能够幻现一切的事。故一切事其体呀、啊，无非是坚固之理，如同《法华经》所说的诸法实相，《法华经》方便品啊，诸法实相。那么诸法实相里面的诸法就是一切事，实相就是究竟坚固之理。好，讲到这里是讲的是各位在研讨的楞严经，现在讲的是我们这部经了啊。藏经中有首楞严三昧经，翻译为见相分别，我们这里不是叫做见相分别吗？见相分别，见相即是究竟坚固，分别就是一切事。彼经就是指这部经哈，这部楞严三昧经哈，着重在什么呢？是从体起用，这个很重要了哈。这一部经要讲的道理是从体起用，故名见相分别。本经就是各位在研讨的楞严经啊，是着重在色用归体，故名一切事究竟坚固。所以各位读楞严经，把握住这个原则，楞严经全部的内容都是一切事，要把这个一切事通通归到这个离体上，这就是楞严经的全部，这全经的这个唯一的一个这个宗旨，一个目标。我相信这样对各位在研讨哈，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一个说明啊，非常的有用。反过来呢，看我们这一部这个现在课本上面讲楞严三昧经呢，是从体起用，所以叫做见相分别啊。那个楞严经是色用归体，是把一切的啊，无论是七番破处、十番显见，所有的这个内容全部归并到真如如来藏这个法性上。所以我们读楞严经把握住了这个大方向，读这部经就不会这个有这个迷惑的这个问题发生啊。要晓得楞严经全经的宗旨目标啊，就是要把一切事要回归到这个离体上去，如来藏性上去。而这部经呢正好相反啊，是从体上啊升起 这个如幻如化的这种这个事用，所以叫做见相分别。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下面这个有关的内容哈，三昧等等的来不及了，一样的，通通会通，通的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你看看《楞严经》里面用到多少起心论的这个内容来加以解释啊！各位在研讨《楞严经》的好多位吧，有没有正脉书的？那里面用到那个起心论的这一个内容用的很多的，各位学长有没有问题啊？我们。